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行风热线。
那听众朋友，伊春呢，作为具有开发建设60多年历史的林业城市和全国重点国有林区，近年来呢，伊春城市建设站在改善投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紧紧围绕创建世界知名、中国一流、中等规模生态园林发展定位，坚持城在山中、城在林中、城在水中、城在景中的建设理念，突出欧风林色、山水交融、布局新颖、清新秀美的建设风格。按照把伊春建设成为风格独特、品味高雅、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建设工作思路和四城联创的目标要求，从改善市容市貌和人居环境、改造便民利民设施入手，通过实施经营城市等战略措施，采取中心城区、四区连片等一系列的具体办法，以实施民心工程和精品工程为重点，以人为本，突出特色，城市建设力度明显加大，城市功能和品位显著提升，城市建设实现了重大突破，既极大了改变了城市面貌，又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为伊春加快发展、促进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呢，被联合国有关组织和国家建设部评为城市森林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范例、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荣获绿色伊春、世界十佳和谐城市等荣誉称号。住处逝者如斯夫，那转眼间呢，林区开发已经是60多年了，建市也50多年了。回顾这段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林区发生的变化可谓巨大，其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精神到物质，从表层到内里，从宏观到微观，而最直观具体的当属人们衣食住行方面的进步。遥想当年林区开发的时候呢，父辈们作为开拓者，住的是上边露天、下边是淌水的工棚子、马架子。可现在的人们脸上漾着笑意，陶陶然，喜迁新居，室内的装潢摆设也是愈加讲究，货真价实，风格多样，令人目不暇接。更有一部分先富起来、资金雄厚者呢，昂然住进了风景优美、别样舒适的别墅。老房子的居住者条件也是大有改善，改造之后的自来水哗哗响，集中供热暖洋洋，政府千方百计建造推出廉租房，棚户区改造如火如荼。我们的故乡林都伊春的变化呢，更是突飞猛进，一鸣惊人。正如人们所言，小城不大变化大，一世花园到新家，并且呢，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傲然进入中国唯一、世界几个最佳生态和谐城的行列。所有这些怎能不让身在其中的我们骄傲和自豪？走进林都伊春，每一处都在向你诉说着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建筑中，反映在一束束五光十色的灯光里，反映在一片片绿色盎然的街区里，反映在一个个市民幸福的笑容中。那么在本期行风热线节目中呢，就将围绕这个关注城市建设专题，接受广大听众的咨询还有投诉。现在呢，市住建局、还有规划局、国土局、人防办、公安局、交通局、交警支队、城管、环保、文广新局、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供热办、公用事业管理处等单位的领导已经是来到了直播间，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就关注城市建设专题接受听众的咨询和投诉。那么我们三部热线电话呢是367-1590、367-1890、390-3227，欢迎您收听与参与。
领导走进直播间，党心民心一线牵。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纠纷办、伊春人民广播电台合办，每周星期六上午8:30至9:30播出，欢迎听众朋友参与。
好，那首先呢，来让我们接听这个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 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呢是有关于人防办的，那在这里呢也是请人防办的相关领导来回答一下哈。这位听众朋友呢提出的问题呢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概念呢也是比较模糊，那么他想问一下什么是人民防空，那请人防办的相关领导给解答一下。
办工程科周义军，人民防空是为了应付现代战争重要防灾的事故发生，有效地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建立的指挥和防护体系。人民防空简称人防，有的大城市称为民防，但性质和职能有所区别。回答完毕。
嗯，好，那在这里呢再问你一下哈，这个人防工作它是由什么机关主管的呢？
人防机关是国家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的全国的人防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领导本行本行政区域的人防工作。回答完毕。
嗯，那其实您说到了这儿啊哈，有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发生这样的质疑，就是和平时期为什么要加强人防建设呢？请您再给我们解答一下。
人防建设是系统工程，百年大计，必须随城市发展而加强建设，做到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回答完毕。
嗯，好，那非常感谢人防办的这位领导哈，给这位听众朋友解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它是有关于住建方面的哈，这是请住建局的领导哈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方便市民出行，完善城区路网，近几年来呢，市政府对哪些道路进行了升级改造？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请市建局的领导来做一下解答。
我住建局城乡建设科景云路。
嗯，你好。
咱们这几年的每年市政府对道路维修这块呢，基本上每年的维修是600万左右，维修的时间就是现在市区随着季节变化，破损路面非常多，但是受这个气温的影响嘛，应该是5月初开始施工。路面的铺装应该在6月初，
嗯，
基本在8月份能全部维修完毕。
嗯，是这样的哈。好，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好，接下来呢，来让我们接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哎，你好，这位听众。
哎，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请到直播间。
我想那个向这个咱们那个公交公司领导反映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在那个新区这边这个坐车不是很方便的问题。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是。请公交公司的领导来回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那这位听众朋友，您是伊春区的听众对吗？
啊，对。
嗯，您主要反映说在这个新区乘坐公交车不太方便的这个问题对吗？
啊，对对对。
嗯，好，请公交公司的有关领导来解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听众，我是汽车公司副经理王凤英，关于您。
嗯，哎，你好，王经理。
您好，哎。关于提出新河湾小区就是乘坐公交车不方便，是指的我们公交车间隔时间长呢，还是就是你居住这个小区离我们的站点远？
我反映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是在这个新河湾小区这个附近住，因为我们这边吧，到现在来这个公交车呢，只有这个13路车。就是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每次坐车吧，就是走到那个很远的那个去坐车，我建议啊，咱们这个能否把就是现有的，就是一个是能否那个增加这个公交线路，第二呢就是能否把这个现有这个15路车，就是通用好的车，它的这个路线，咱比如说我不知道是可行不，给它稍微调整一下，就比如说它走不走桥北这段，直接走这个这个新区回龙湾大街，因为现在新区我感觉体育场这边回龙湾大街这边一条公交线路都没有，我们就是有时到那边这个锻炼呢，还是。办事的感觉也都很不方便，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咱市这个出租车到那边到新区打车就是15，我说一下这个问题能不给他缓解一下呢？
好，这位听众，您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你提出是讲15线公交车，就是说搁新 彩虹桥直接来到新区这面，是吧？您提出
啊，对呀、啊，一走那个回龙湾大街，走外环，对。
可以组织有关科室到实地考察以后，完了我们的联系电话是364-8562，会后我们到实地考察给你一个回复。
嗯，
谢谢这位听众。
嗯，好，那我想为这位听众朋友问一下哈，咱们这个新河湾小区，他说有个15线的一个车，那它的间隔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就是两趟车之间开发的这个间隔的时间。
10分钟以上吧，应该是。
15路车是7分。
啊，是7分钟哈。
7分啊。
嗯，好，那这位听众，您对这个公交公司的领导解答这个问题满意吗？
满意，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早日解决。
好，刚才这位领导已经把电话留给您，如果您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与这位领导进行交流，好吗？
嗯，好。
哎，
谢谢。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再见。
好，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哎，你好，这位听众。
哎，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请您讲。
我。
哎，请您讲。
我想反映一下吧。五马和翠兰的友好的五羊的超和今天都在这干活呢。
嗯，都在这干活。你指的是伊春，在伊春是吗？
对对对。
您是驾驶员朋友吗？
对对对。
嗯，好，那您就反映就是说有一些友好啊，五马和还有翠兰的一些出租车营运者，他都已经在咱们伊春营运了是吗？是这个问题吗？
对。
嗯，
还有五羊的。
啊，
五人
好，各区局的比较多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交通局的领导来为这位驾驶员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交通局的领导，这位先生哈，这位驾驶员反映说，这是在友好还有乌马河呀、翠峦等的一些驾驶员哈，已经到咱们伊春这个地区来营运了。那针对于这一现象，请您给这位听众朋友解答一下。
嗯，这位听众你好，我是伊春市交通局道路运输管理处稽查队，我叫赵喜龙。
嗯，
针对你说，你好。
那这位听众，请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只要听着电话的这个话筒就可以了，可以直接的与嘉宾进行交流，好吗？
好。
哎，好，那请您讲。嗯。
你好，这位听众，你具体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我反映了五马河最南的，友好的。五羊汤和新青头在这干活呢。那个五羊汤和那车就在这接长途大客。
你好，你说的是出租车是吗？
对，他指的是出租车。
对对对。
嗯。
现在你说指的是营运车辆吗？
营运车辆。
现在在我们了解中，因为确实有出租车在伊春。
对吧？都2-3年了，都没人管呢。
现在我们针对这个倒杯和黑车的行动呢，我们在百日会战中我们已经加大很大的力度了。然后呢，我们在日后呢，我们会形成常态形式，我们继续加大力度查处一些倒杯车辆和违法黑车。
那张先生，让我们一起来监督这个交通局在这一方面的打击力度，好不好？其实这个问题呢
是
很普遍的，不是。
本来咱这车就多，
嗯，
完他这一来，咱看着刚看着有人，完了之后到那点他抢走了。
好，张先生，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交通局的领导呢已经知道了哈。那么在我们节目过后呢，我相信这个交通局呢也是一定以一种新的态度哈来对待这些什么倒杯车呀这种现象，让我们共同的来监督一下，好不好，张先生？
好，谢谢。
好，也非常感谢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好，谢谢。
好，接下来呢，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上午好，这位听众。
好，谢谢。
哎，你好，这位听众，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请您讲。哎，这位听众。
哎，
请您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只要听这个话筒的这个你电话的话筒就可以了，这样以便于我们更好的交流，好吗？哎，你好，哎，你好，这位听众，把您的问题讲一下。
哎，是我吗？
哎，是您，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了，来把您的问题讲一下，好吗？好，那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呢是挂掉了哈，也是希望这位听众呢能够再一次呢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那欢迎大家呢来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航风热线节目。那么本期航风热线节目呢是围绕关注城市建设专题，接受广大听众的咨询投诉。现在呢，市住建局、规划局、国土局、人防办、公安局、交通局、交警支队、城管、环保，还有文广新局、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供热办、公用事业管理处等单位的领导呢，正坐在我们节目的直播间，他们呢和我们一起就关注城市建设专题接受听众的咨询和投诉。那么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呢是367-1590、367-1890、390-3227，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好，那接下来呢我有个问题哈，这也是听众朋友事先打来电话要问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有关于这个环保局的哈，那请环保局的相关领导做一下解答。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为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市环保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监管成这个环境质量的。那在这里呢请环保局的相关领导做一下解答。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市环保局副局长郑宽夫。
嗯，
你提这问题是这样，为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啊，我们环保部门呢将依法严肃查处呢污染大气的环境，对不正常使用污染治理设施或那个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善、超标排放的企业的违法企业的行为吧，我们将采取巡查、抽查、稽查、后督查的四种方式，督促吧各地吧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巡查呢，就是对国库污染源呢每月检查一次；抽查呢，就是按照双随机的规定，确定呢抽查排污企业名单、频次与人员。稽查是要对50%以上的县市区开展的执法的内部稽查。后督查呢是重点督查连片污染、重复信访、挂牌督办等违法企业，以及实施行政约谈、综合督查的地区，确保呢整改到位。同时完善呢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网络化环境监管体系，做实呢做细网格化呢管理模式。
好，那相信呢通过市环保部门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呢，我市的城市环境质量呢也会提档升级的哈。好，来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上午好，这位听众。
你好。
哎，上午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把您的问题讲一下。
是咱市区内很多就是位置吧，那红绿灯都没有秒数，就是马上到跟前了，它一下变红灯，绿灯的时候马上到跟前变红灯，很容易闯红灯。
您意思就是说，咱们市区内的红绿灯没有秒数提示，是不是？
对对对。
好，
对对对。
那在这里呢，我们请市交警支队的相关领导做一下解答。
你好，我是伊村交警支队毕雪三。那个我们那个红绿灯的就是倒计时，你说的是一个红绿灯倒计时的问题。这个倒计时呢在国家标准中呢不是强制标准，作为我们行过去啊南内安内这个红绿灯都有这个读秒器倒计时，这样式你可能看着倒计时通过路口可能方便一些。我们现在新上的为什么没有读秒器，因为这个是由于现代科技的要求，我们将来的这个红绿灯啊，因为这个要实行线控，线控呢它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周期不是死的，它是要根据当时路口的流量随时调整，由后台随时进行这个调整这个周期的，所以这个时间呢这个倒计时呢就不能用了。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路口第一个周期给的时间是这个60秒，我正在按60秒走，但是这个时间呢可能我们后台的机器呢反映出来了，就是通过流量检测反映出来它这个路口应该给30秒，这样它就有可能给60秒直接跳回30秒了，这个就不能用。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呢是通过技术手段呢，现在呢我后上呢虽然没有倒计时器，但是肯定在绿灯要结束的时候有绿闪。这个如果呢我们保证在城市你不超过这个限制的国家规定的这个40公里时速，注意这个绿闪肯定不会这个 闯红灯。另外这个绿灯和红灯之间呢还有这个一个过渡的黄灯，基本上不应该出现你说这问题，这个可能还是我们过去看读这个倒计时器啊看惯了，领领没有不太习惯。这个为了达到城市更畅通，以后的可能我们把这个后台的这个中控的线控，就是我们市区的所有的红绿灯可能用一个这个后台机器去调整的时候，那个倒计时器可能就要全部摘下来啊，是这么一个技术发展的要求。
那这位听众对这个毕支队的解答是否满意？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吧？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会。好，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上午好，这个电话线路呢没有接通，那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这位听众呢能够再一次把热线电话呢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好，那听众朋友，您这里呢正在收听到的呢是这个伊春广播电台和市纠风办哈联合这个举办的一个节目，是航风热线。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是围绕关注城市建设专题，接受广大听众的咨询投诉。那现在呢市住建局、规划局、国土局、人防办、公安局、交通局、交警支队、城管、环保、文广新局、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供热办、公用事业管理处等单位的领导已经是正在坐在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呢和我们一起就关注城市建设专题接听听众的咨询和投诉。那么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呢是367-1590、367-1890、390-3227，欢迎您收听和参与。好，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接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哎，你好。
你好，电话已经，这是。
你好。
你好，这个电话呢已经切到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呢我们的通话的效果呢不算太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能听见吗？
哎，这回好了，来，这位听众，把您的问题讲一下好吗？
好。
哎，请您稍稍的再大一点音量啊。
嗯。
哎，您能大一点声吗？
我。
好的，那哎，您好，把您的问题来说一下好吗？
阐释政策法规，
关注社情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请您收听航风热线。
好的，那在这里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呢我想请城管部门的领导来回答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呢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哈。那么想这位听众朋友想咨询的就是在治理影响市容的牌匾、广告、门脸、装修问题上，我们市城管局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办法，请城管局的相关领导给我们做一下解答。
我是城管执法局巡查大队大队长李俊峰。为了美化城市啊，亮丽一村，市主法局与属地城管部门开展户外牌匾、广告、门脸装修专项整治活动，制定了治理方案，重点治理通山路、和平路、青山大街等地段，治理内容为陈旧、破损、低档、影响市容的牌匾、门脸。治理标准为一街一景、一楼一特色，使用材质、色彩、规格、样式与周边景观协调一致，对影响市容和观瞻的予以拆除，对未经审批擅自装修或设置的责令整改，并按照黑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和相关处理。回答完毕。
好，也非常感谢刘大队长哈对我们这一问题的解答。接下来呢来让我们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好，那接下来呢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刘大队长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市城管局他在这个乱涂还有乱画乱贴的违法行为上呢都做了哪些处理，其实这个呢是大家呢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好，我来回答啊。一是 规范到指定的公共街市板、广告宣传栏内张贴，建立举报奖励机制，经查证属实的予以奖励，并与相关部门建立曝光台，对违法行为人的行为和通讯方式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曝光。二是采取处罚与清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理，举办学习班，学习乱张贴对影响市容的危害及应相应做到的相应处罚等方面的常识。三是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抓获违法行为人，及时联系通讯部门给予停机处理。四，对乱喷涂、乱刻画、乱张贴身份不明的行为人，交由公安部门依法进行处理。五是临街企事业单位和个体业户，及时清除本责任区内的乱喷涂、乱刻画、乱张贴，逾期不清除的，按黑龙江省城市和市容环境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罚款1000元。回答完毕。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哎，你好，这位听众。这位听众，请您讲话，还在话筒吗？这位听众。
喂。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请讲。好，那个这个听众朋友的热线这个电话呢，它的音量比较小哈，但是呢，他刚才与我们的导播已经进行了交流。那这位听众朋友他所提出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咱们伊春的机场，往返于机场的出租车，他来回市区的时候他不打表，他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那在这里呢，我们请交通局的相关领导做一下解答好吗？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呢，也是比较这个突出的一个问题哈，请您解答一下。
你好，尤先生，我是伊春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稽查支队单超。
你
好，你
好，
尤先生，你反映的那个出租车在机场那个不使用计价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天两天，但是这我们一直在抓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个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就是驾驶员，和那个车主。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驾驶员不按规定出具那个乘车票据，绕道行驶，拒载，或者服务质量差的这个违章现象，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投诉电话。我们的电话是3360-5192。
3360-5192，就是如果发现这种现象的时候呢，乘客可以拨打这个3605159来进行投诉，并且呢把车牌号码一定要记清楚。
对对对，
是不是？其实不光是在这个飞机场，在火车站也是有这种现象的，非常多。那希望呢也是是交通局呢这个以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为契机，能更好的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管理工作哈。那也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哎，好，谢谢。
好，那听众朋友，您呢这里正在收听到的呢是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367-1590、367-1890、390-3227。欢迎您呢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好，接下来呢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哎，你好，这位听众。这位听众，您的。
用电波架设桥梁，沟通心灵，
让关注倾听生活，服务百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伊春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
航风热线节目。
好的，来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上午好，这位听众。哎，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吗？这位听众，您还在话筒旁吗？哎，你好。好的，那这个由于电话系统可能是有一些小故障哈，那刚才呢我们导播已经是把这个问题呢通过提示器哈传给了我，说这是伊春区的一位宋女士，她反映说自来水家属楼外墙保温有漏雨的这个问题。那在这里呢我们请住建局的相关领导做一下解答。 这是宋女士反映的一个问题。你好。
我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我叫陈岩。你这个屋面呢，外墙保温漏水的问题啊，那个想问一下你是哪年漏的？多长时间了？然后的漏的是什么情况？
那这样吧，由于这个电话没有，
这个问题我记着上次参加航空热线的时候呢，这个女同志她已经提过了。过后就是会后之后呢，我们已经给她协调，包括给她解答这个问题了。那个要是我要是没说错的话，要是就是对等的话，跟她这个女同志反映这个问题对等的话，她两栋楼，其中有一个楼呢，应该是原来是城投公司承建的，那个屋面做的，在外墙外保温的时候，他说屋面反应漏雨了，然后呢，我们当时也让他就是通过承投公司看看保修期过没过，要没过的话呢，由建设单位进行给维修。如果说保修期已过了，那么现在按照维修资金的使用的管理办法呢，向一村区维修资金管理部门申请维修资金进行维修。
那您看这样好不好？在我们节目过后呢，您到导播那儿哈，或者是我们导播与您取得联系，把这位女士的电话号码给您，之后呢，您与她进行一下沟通，交流一下，
好
不好？
好的。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好，那让我们再试着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吧，哈。你好，这位听众。
哎，你好。
哎，你好，这电话终于接听过来了哈，来说一下，您有什么问题呢？
啊，我的问题，我那个就是说那个一村区这个出租车呀，公司手续这个保险必须得那个交到公司，我们自己交保险不允许，
那您是驾驶员朋友吗？
对。
啊，好，那您的问题也就是说，公司代收保险费用，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问题是吗？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交通局的相关领导做一下解答。
你好，这位听众，我是伊春市交通局稽查支队赵喜龙。你好。刚才您说这个问题呢，首先那个我们对公司现在，你们是对公司收取您的保险费用，您是不满意是吧？
对，因为这个事情你们应该知道，公司走伊春区的这个出租车，公司手续这个交保险这个钱必须得由公司代收。我们自己上保险公司交不允许，所有公司手续都是这样。
这位先生你好，您是哪个公司？
我是北山公司。
啊，您是北山公司是吧？你们这个你们公司对您这个保险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然后呢，我们等过后呢，可以去为您协调，这个保险到底具体是交给公司还是你们自己去交，这我们回去给你协调，好不好？因为现在具体为您做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做不了，只能说回到单位以后，等上班以后，我们去为你上公司和您一起去协调这个事儿，然后具体是怎么协调，然后等希望你能过后来，是留个电话还是上我们单位来找我们，好吧？
这个好像现在这几个公司都是这么收的。
那我想问，
不管是一家公司，这几家公司好都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代保这个手续应该是由个人的还是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应该是由谁去交呢？
现在具体应该都是公司行为，我们不介入。公司管理以后是他们自己去协调协商，怎么保险是怎么管理这个车辆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介入。
那王先生，刚才这个交通局的领导已经表示了哈，说在节目过后呢，会与公司取得联系，来更好的来处理一下那个就是说更好的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办法的让你满意的，好不好，王先生？
我希望他们那个啥能快一点，
相信能很快的。
这个就效率要高。
一定。
完了要落实。
好。
不能老说面。
好，王先生，也是非常感谢您反映这一问题哈，同时也是感谢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好吗？
好。
哎，好，我们再会。好，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你好。
你好。哎，这位
好，安静的。
有什么问题，请讲。
我想咨询一下交通违章的问题。
交通违章的问题。好。
那
说一下。
我是一名司机。我在左转弯车辆等红灯的时候，直行绿灯亮了。当时我就是看错了吧，然后我就车往前提了一步，就是已经过线。 那我想这算不算违章？当时我停下了，过线之后我就停下了。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有请交警支队的相关领导哈毕支队给我们做一下解答。
啊，你好，那个，
你好，
我是交警支队毕雪三。你说这个问题啊，要从你说这个现象，因为这个你驾驶车辆法安全法有明确的规定，应该有这个注意安全驾驶的义务，包括你通过红绿灯这个路口，严格意义上说你还是违反了法规规定，属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不过你说这个情节啊，如果是这个从平和理性执法的要求，你如果反映的清楚，我们经过核实确实这样啊，我们可能在这个后期的处理中，给予这个警告处理，不会做一个实质的罚款处罚。
嗯
啊，
您听清楚
了？那就是说，我这个主要当时我反应就是，那马上停车的话就不算是违章了。
马上停车就不算违章了，对吗，毕支队？
不能说不算违章，因为你这个驾驶员呢有安全驾驶的义务，有遵守交通信号的义务。因为你还是违法的义务，由于你的过失，你不是你按你自己讲，你不是主观我想违反这个规定，你即使过失违反也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你这个行为啊肯定属于安全违法行为，但是呢我们交警执法是讲究这个平和理性，你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的话，有证据支持的话，按照我们这个轻微违法行为可能对你进行警告处罚，不会对你进行这个罚款和其他的处罚。
那这个如果要是罚款的话，罚款的话将罚多少钱呢？还有是这个能扣几分呢？
这个因为在那个我们的违法代码有400多种，他我记不是很准，他 这可能是这个100块钱罚款那个，我记得不是很准。
嗯，好，王先生。听明白了吗？对，这个
听明白了。
好，那也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啊，我们再见。好，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是有关于国土局的哈，请国土局的领导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说这个未成年人可不可以办理房产证？这个也是对一些政策问题哈，想做一下了解。哎，你好。
你好，这位观众，我是伊春市国土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我叫朱国军，由我来为您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有好多这个就是购房者，都把房子落到自己的孩子名下，是为了将来做到一步到位。这种现象非常多，而好多这个购房者，因为他对这个房产这个业务他不是太明确，也有的时候也到我们行政大厅进行咨询。在这里，因为这个韩风热线嘛，它这个普及面比较广，我也是代表我们那个国土局进行回答这个问题。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14条规定，未成年人的房屋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登记，监护人代为申请未成年人的房屋登记的，应当提交监护证明监护人身份的材料。如果要处分未成年人房屋登记的，应当提供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书面保证。回答完毕。
只要是做这样的就可以了哈。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好，来让我们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哎，主持人好，
你好、
啊，
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请？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就是那个规划局或者住建局的领导，就是在就是河西那片红楼，也就是龙凤阁往南那一片楼，这个近几年内有没有要拆迁或者是改造的规划？因为那边呢，都那个楼都非常老旧了，包括那个自来水上下水呀、给排水呀。都改造自己家改造都很困难了，包括室内楼梯呀、都挺破旧了，对，我感觉就是说这个棚户区改造啊或者哪方面有没有在这一片的一些想法或者规划啊？
那刘先生您正住在那儿对吗？
对，因为屋内室内吧，就是说你说装修吧还怕哪天给拆了，不装呢屋里还挺破旧的，住着也很不舒适，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啊。
那接下来呢请相关部门的领导给您做一下解答。
好，谢谢您。
你好，这位听众，我是
您好、
我是伊春市规划局副局长王喜春，
下面由我、
你好，局长、
我为你解答这个问题。
好，
这个在咱们城市规划当中啊，整个就是你所说这个河西和这一片红楼呢，它都属于居住用地，都属于居住用地呢。那么呢，就是说你现在得住这个房屋呢，本身也是居住性质。按照咱们那个居住的那个用房呢，一般呢它的使用寿命呢是这个70年。咱这个好像多数都是80年代初这个
对，应该是那样
建造的。那么呢，从它的寿命来讲呢，它呢还没达到这个危房改造的那个地步。这个是从这方面。第二呢，就是在咱们这几年这个城市棚户区改造过程中，整个这个中心城这个各个用地开发的过程中，咱们这个现有这块用地呢，现在的容积率呢就达到了1.5。那么如果谁要是把这一片楼拆了之后呢，那么再盖呢，就是盖高层得盖到30几层之后，能达到将近容积率4.几的情况下，那么它才有开发价值。所以呢，根据这个地块的这个容积和密度，那么就是它这个商业开发，经过测算呢是没有这个多大利润，所以导致呢就是咱们没有那个商业开发这一块。那么下一步那可能就是根据咱们这个楼房的质量啊和它的寿命啊随时出现问题，然后咱们政府通过是危房改造，进行那个下一步那个规划。谢谢。
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准确的规划是吧？
对，规划现在吧，大家那个我澄清一点，所谓的规划吧，就是咱们把呢整个这个中心城，比如说就这么大块地，64平方公里这么一块面积，形成路网之后，每块地的用地性质，说这块地呢是居住用地，这块地呢是工业用地，那个地方是商业用地，这就是规划。那么具体呢，就是说的要谁改造这儿，他通过立项，然后到我们这审批。所以要说规划呢，这个地方居住用地已经规划完了。
反正目前还没有，就是说
对
那个
没有立项，
没有立项啊。
对。
那我懂了，谢谢你。
好，
非常感谢王局长的解答，同时呢也是非常感谢你的参与，这位听众，我们再见。
好，谢谢。
好，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听众。哎，你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请把您的问题来讲一下。
我问一下那个住建局的领导啊。
你有什么问题？
我是半山国际20号楼，那个居民。那个阳台断裂，不是管的。
您的住址是在半山国际小区，是20号楼是吗？
对。
这个阳台断裂，没有管，没有人来管哈。那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呢交给市住建部门的领导来解答一下。
哎，你好，你反映的问题是20号楼的阳台断裂。
对。
在根部断裂还是在什么部位？
根部。
那么的，你把你电话留下，我安排。
我现在
安排建材站呢，明天或后天直接到现场。
别明天后天，我最后吧，就是反映到物业。反映到物业之后，物业直接就说，反映
物业。这次不是说我们住建局安排人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明天或后天安排人到你家，把你电话联系方式留下，把你问题给你圆满解决。
好，那就
谢谢啊。
这样。这位听众，稍后呢，在节目过后呢，我们导播会把您的电话号码呢，留给这个住建局的领导。住建局的领导呢，也表示了说，在明后天呢，会到您家呢去实地来勘察一下，这个来看一下哈。根据情况呢，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出让您满意的答复的，好吗？
好的，谢谢。
哎，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
阐释政策法规，
关注社情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请您收听唐风热线。
好的，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这位听众，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您在话筒前吗？ 哎，你好，这位听众。好的，那欢迎大家呢来继续的收听我们这个航风热线节目。我们本期的节目呢是围绕关注城市建设专题，接受广大听众的咨询投诉。那现在呢，市住建局、规划局、国土局、人防办、公安局、交通局、交警支队、城管、环保，还有文广新局、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供热办、公用事业管理处等单位的领导已经是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他们呢将和我们一起就关注城市建设专题接受听众的咨询和投诉。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呢是367-1590、367-1890、390-3227，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这个导播示意我哈，说这个提示板上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了一个问题，可能是这个话筒这个电话呢没有接听。这样吧，先让我们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哎，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
是我吗？
哎，是您，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有什么？
啊，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有什么？
啊，那好了。
哎，好。
我是这个锦山电厂的那个是家属电厂家属楼。
啊，锦山。
哎，
嗯，好。
二单元是西厅第三号楼。
是多少号楼的呢？
啊？
是多少号楼的呢？
咋的？
啊，好，您继续您的问题。
啊，
嗯，
我那个2013年吧，咱们店长这个外边暖气管子跑这个总管跑水，
嗯，
把我这房子就这个什么这个就淹了。完了，我给韩国热线打电话，韩国热线就支长这个店长的这个主管就水的人这个留这个咱们这个。来两个工人到这个不屋里头暖气吧不热给整好了，
嗯，
完了外边喇叭一检查吧漏的地方太多，这个主管道呢是这个这个被这个什么呢这个坏的地方能有四五六处，
嗯，
完了他是这个保温的地方都没法这个就挖开也没有管子这个换，完了咱们这个水电吧这个李主任就跟我商量，他说那个是不是你老人家忍耐的这一冬，要不就咱们整不了换周开咱也换不了，因为他是保管这个保温这个暖气管子没有，现在这来年的话咱们这个大量换管子换暖气道，这样的你这干啥？那我一寻思，就领导说了这玩意儿，你不拆开也整不了，咋整呢？在外头就这么就泡了一冬。来年这2014年的话，正好年头，这4月开始，哩哩啦啦下雨，一下子他妈好几个月也不，这个还继续泡着。结果到冬天了，这个2015年。这个过来了，把暖气管子都换了，这都接好了。
嗯，
结果呢，这一冬的话，都一上冻，这启动害了，把这个房子就冻开了。现在我这个屋里头就这个能伸进手指头就是扒着，那是悬，那伸进手指头去，这么大缝子，好一道。那已经那风呼呼的不能住了，后现在就只能定上薄膜糊上着，在那屋待着。完了又给我接一组暖气，这样的话你晚上后半夜不行，前半夜能住。现在的话我又寻思想什么的，是不是能不能我去找店长去？人店长那个新来的这个厂长的话。你说那多了，咱们这跑水，那我们不能管。就像我看是不是我哥的话，就我们老两口子，一个87的，一个83的，也没无法整啊，整不起，也不知道咋整啊，现在。
好的，老大爷，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是听明白了哈。您是这个乌马河锦山电厂的一个住户哈，
啊，对，
这个是2013年开始电厂跑水，
啊，
至今导致您的住房已经没有办法来居住了，是吧？
哎，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有请住建局的相关领导来做一下解答。
哎，谢谢。
哎，大爷您听好啊。 好的，我们有请住建局的相关的领导做一下解答。
这位听众您好啊，我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我叫陈岩。我听了半天你这个问题吧比较复杂，我想呢这个等这个节目过后啊，把你的电话留下，我们及时的跟你联系，看看你这个问题啊具体的责任主体是什么，然后呢涉及到相关的费用由来承担，帮你协调一下，帮你解决。你看这样
好，哎，我谢谢谢。
好，那大爷您对这一解答满意不？
啊，行啊，我是3658306。
3658306哈。
84。
8406是吧？
哎，
好的，您就在家耐心的等待电话好吗？
哎，
好的，
我谢谢主任了。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同时也谢谢您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我们。好，我们再见。好的，那接下来呢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我想请市自来水公司的相关领导来做一下解答。有听众朋友咨询说，这个自来水收费价格的依据和具体的标准是什么？那在这里呢也请自来水公司的领导做一下解答。
你好，我是市自来水公司经理高兴信。咱们自来水价格在2001年测算之后，在2002年开始执行，一共是五种价格。居民是1.5块，第二个价格是事业单位是2.5块，第三个价格是商服还有商业网点，企业那个工业企业是3块钱。第四个价格呢是冰冻制品，就是主要是饮料啦，冰点，这个是3.5块。第五个价格是特行，就是洗浴洗车是4.5块。那么去年呢，由于咱们根据这个省里这个物价局的要求呢进行了价格归类，那么从2016年的1月1号开始执行这个新的归类价格，居民仍然执行1.5块，非居民是3块钱，其他的特行是4.5块，三种价格。然后在2010年的10月1号呢又开征了物体处理费，居民呢是8毛，拿这个居民这个低保手续的减半征收，其他的1块钱。谢谢。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想请城管局的领导哈，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天气转暖了哈，我们市民可能都在大街小巷上看到一些宠物又开始回到了这个道路上，那么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城管部门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同时，你们是如何治理犬类扰民还有这个污染环境的问题？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我来回答这问题。我是执法局巡查大队大队长李尊峰。为了保证啊广大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休闲娱乐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巩固去年的治理取得的成果，市执法局相继开展治理犬类相关宣传活动，在中心区8块大型电子屏反复播放犬类相关内容，同时发放治理犬类警告卡，为下一步治理工作奠定基础，继续开展禁用行动，重点对不文明养犬和非法张贴小广告进行管理，治理公共聚集场所、堰河大坝、水上公园、休闲广场等遛狗较为聚集的地段，发现上道遛狗，当地制止，并根据黑龙江省犬类管理规定相关内容给予处罚。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犬类治理啊涉及到很多部门，为此啊市执法局协同相关部门尽职尽责，各尽其责，共同治理犬类问题。
好，其实我们现在在大道上也经常能看到我们市城管局的执法车哈，在这个工作着，我们大家呢也是对这个城市我市城管工作呢也是比较认可的哈。来，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这位听众，您在话筒旁吗？你好，这位听众。好的，那导播已经是在提示板上哈，已经这个留下了这位听众朋友所反映的个问题哈。那在这里呢，我替王先生说一下，王先生他是宜春区的一位听众，他反映说这个半山国际附近修路，他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完工。这一问题呢，我们想由这个交通公路管理处的相关领导来回答一下。 王先生反映说，这个半山国际这个小区附近修路哈，他说这个想咨询一下什么时候这个能完工。交通公路管理处的领导在吗？请您解答一下。
哎，这位听众你好啊，我是市公路管理处的副处长，我叫刘新石。
嗯，
具体反映这情况吧，我看这个修路这段路是可能是，不属于我们这个国省干线公路的管理范围之内的路段。
嗯，
这个可能是不是在市政城市道路上修建的路段？
他这路段是救助站到南山公园这一路段哈？
对，那个是城市道路建设好像。
好，那
我们具体情况就没发现。
好、
哎，
那对于这个王先生反映的这一问题呢，我们也记下了哈。在节目过后呢，我们也会这个来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的，来尽快的来回答您这一问题。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交给这个交警支队的领导哈。那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建设中的位置呢，现在是越来越突出了。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也就更高了。那么市交警支队今年将增设哪些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呢？在这里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毕支队。
你好，那个我是交警支队毕雪三。城市啊，尤其我们今年能感觉到，春节的前三天我们回来的车辆非常大，当时呢交通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拥堵问题。
嗯。
后来解决的办法呢，主要靠这个临时的隔离设施解决了。但是从现在看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地方，随着我们车流量的增加，只靠人去维持秩序，已经这个不能适应这个需要。交通基础设施非常关键。今年我们将在这个五个地方建红绿灯，一个是三亚生态园两侧的路口，还有这个松林路的东侧，也就是我们那个水上公园小桥那个地方。还有这个幸福街的东侧，还要改造一处就是南山公园山下那个路口，就是青山大街上的路口，这个五处路口。根据现在的交通流量需求啊，一个是我们在这个回龙湾大街和和平路交叉口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我们那个盛汇市场那个路口，将拓一个这个右转弯车道，由西向东行驶。向南转弯的时候有个右转弯车道要拖。
嗯。
再就是青山路，也就是人坊办那个路口，由东向北转弯的时候右转弯的一个右转弯车道。那个初步安排的是这些。然后我们很多这方面的设施啊还要上，但是这是会在逐年的计划中把它列出来。
都已经列入计划当中了哈。好，非常感谢毕支队。
用电波架设桥梁，沟通心灵，
让关注倾听生活，服务百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伊春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
航风热线节目。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今天这期节目中听众提出的咨询投诉问题的情况反馈呢，我们将在4月16号播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会。